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的第22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21章。以西结书第21章呢，有学者认为这一章是一篇刀剑之诗，不只是因为呢8到17节是一段诗的文体，此外8到17节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一段剑舞，在舞弄的时候呢所唱的剑歌，透过剑歌的歌谣还有剑舞的刀光剑影的庄严舞蹈，来表达上帝对他百姓的审判。此外呢，在以西结书第21章当中，刀这个字也出现了21次。神透过以西结借着刀剑的临到，来论述的神对他儿女的刑罚。所以也有学者说，这一章不只是刀剑之诗，也是一章所谓刀的审判。但除了刀的审判之外呢，德仁在上一回提到上文第20章的45节到49节提到火的审判，而在21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在解释20章的45节到49节这火的审判，特别在1到7节解释上文45节到49节火的审判的比喻的时候呢，21章的2到5节的用词、用语、句型都跟20章的46节到第48节十分的相似，也由于此就可以互相的诠释，来明白以西结书第20章45节到49节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一回只讲到20章的44节，把45节之后留待21章再一同来解析。在讲以西结书第21章之前呢，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大义灭亲，大义灭亲，也就是真正的正义是不顾一切的私情的，真正的正义是不顾一切的私情的，即使有亲密的情谊，但犯罪还是要处理。大义灭亲的典故是来自于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人叫做石碏，石碏他大义灭亲。当时在春秋战国时代，魏国人周须呢，他杀了魏桓公，就自立为魏君。当时弑君杀君王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引起了文武百官的不服，还有百姓的不满。这魏国的一些大臣呢，就派人到洛阳去禀报当时在春秋战国时代很有声望的周王，希望周王来魏国这里帮忙兴师问罪。当然这杀了君王的周须就很着急，他赶紧和他的同谋者叫做石厚来商量对策。这石厚呢，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的一个前言的主角，大义灭亲的石碏的儿子。石厚对周须说，我爸爸在朝廷里面当官呢，德高望重，虽然他现在是退休家居，可是我父亲的声望还在，如果我们请他老人家出来与文武百官还有老百姓谈话肯定我们，那么文武百官和老百姓呢，一定会看在我爸爸的面子还有声望上面呢听他的话， 那么我们的地位就比较稳固了。于是乎呢，石厚就赶快去找到他的爸爸石阙。石阙呢，也是被杀的那位魏桓公当时所依赖的重臣。石厚的爸爸石阙其实也听闻了他的儿子与周须一起把魏桓公给杀掉的作为。他爸爸石阙呢，也很不满周须的所作所为，所以才告老还乡的。今天他儿子石厚回来向他请教，怎么办呢？两难呢。这父亲石阙就告诉石厚说，我告诉你好了，若是要阻止周王来向你们兴师问罪，有一个人可以在当中来说情，那就是陈桓公。因为周王很喜欢陈桓公，而陈桓公呢和我石阙又有深交，如果你们可以得到陈桓公的帮助的话，让陈桓公在周王面前替你们说几句好话，那么周王应该是不会向你们兴师问罪的。石厚听完他爸爸石阙的话，就回到周须那里，把他爸爸的话转告给周须。两个人听见之后就好高兴啊，带了一些礼物出发要到陈国去找陈桓公，希望陈桓公可以去找周王帮他们说说好话。这时候石厚的父亲石阙也写了一封信，暗地里派人送给了齐桓公，在信中说道，魏国真是不幸，出了祸国殃民的乱臣，我的儿子石厚和周须两人共谋把魏桓公给杀了，如今我年老，又是石厚的父亲，我实在无力处置他们，我只好向你们来求教，希望我儿子和周须去找您的时候呢，您本着正义把他们治罪，为魏国来除害，大义灭亲。周须和石厚一到了陈国，果然就被陈桓公抓住了。陈桓公还派人到魏国，问魏国要如何处置这两个人。魏国的丞相到了陈国，杀了周须，但对于石厚呢，该怎么办？因为大家对于他的父亲石阙还是很感恩呢。这时候石阙却传来信息说，我儿子不忠不义，留他何用？最后就把石厚给处死了，大义灭亲。石阙的作为为后代的人所赞许。而回到以西结书第21章，我们的神虽然是公义的神，但他不是大义灭亲，他为着他的公义，他必须去处理他的百姓、他的儿女的罪的问题，他不是灭亲，而是要管教，而是要管教他的儿女。首先我们先来看上文以西结书第20章的45节。45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46节以西结书第20章，人子，你要面向南方，向南低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这南方所指为何呢？我们对照以西结书第21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所以很清楚的，透过以西结书第21章来解释以西结书第20章45节、46节、47节，原来南方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地，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所。20章第47节继续说呢，对南方的树林说，就是对着耶路撒冷说呢，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火在你中间着起，烧灭你中间一切青树和枯树。这青树和枯树是谁呢？在以西结书第21章第3节，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原来20章的47节的青树就是指着义人，枯树指的是恶人。什么是义人呢？为什么义人也要被剪除呢？在旧约的义人指的是好人，从道德层面来看，他是个好人，但好人不杀人放火，并不代表他没有罪。圣经所谓的罪，不单指的是法律上的罪。圣经所说的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不中地，没有射中靶心，没有射中上帝的标准，没有符合神话语的要求。凡是不认识神，凡是没有按照上帝话语要求而行的，都是罪。因此在新约罗马书第3章23节也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3章第10节也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此回到以西结书第21章，在耶路撒冷城中的，不管从道德的层面来说，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下文会告诉我们，神的百姓是如何与神为敌，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甚至于敌对神，背逆神，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都是罪。我们再继续看以西结书第20章47节的下半部，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人的脸面都被烧焦。在这里表达了耶路撒冷全地，神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火的审判。48节说，凡有血气的，每一个人都必知道是我耶和华使火着起，这火必不熄灭。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不回转的话呢，神的审判，以色列百姓是无法逃避上帝的愤怒。49节，于是我说，哎，主耶和华，人都指着我说，他岂不是说比喻吗？这句话表达的是听众对于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话并不是十分明白，当然也暗指他们可能不太接受，但没有关系，对神的话不明白就问嘛。21章，神就告诉了以西结，到底45节到48节、49节所提到的那火的比喻是指的什么意思。21章第4节说，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5节，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6节，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7节，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虚弱如水。看哪，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21章1到7节是解释，20章45节到49节，神已经拔刀出鞘了。若神的百姓以为他们可以逃避神的愤怒，那么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从1节到7节，以西结书第21章，我们看到神已经拔刀出鞘了，而下文的8到17节也接续着1到7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刀，神的刀要临到以色列地。第8节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九节，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磨块擦亮的。第十节，磨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罚我子的杖藐视个数。八到十七节，有学者说是剑歌，它有一些部分是以诗歌体的方式夹杂在散文体里面。比方说刚才所读的第九节，有刀有刀是磨块擦亮的。第十节，磨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是用诗歌体的方式来呈现的。在这里好像神的一个形象是一个战士，他要拔刀出鞘，他把刀磨块擦亮，他的磨块和擦亮不是好玩的，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要把他的警告当作是耳边风。他的磨块是要行杀戮，他的擦亮是要像闪电。闪电你很喜欢吗？闪电是很可怕的。然后第十节却说，我们岂可快乐吗？如果就如学者所说，这是一首剑歌，配合着剑舞。当这剑歌和剑舞在刀光剑影当中飞舞着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看到了，目睹这一切，心中还十分雀跃，以为呢，神这个刀呢是要向别的国家来开战，以为呢，神向他的百姓磨刀霍霍，哎呀，怎么可能呢？是开玩笑的啦，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所，神怎么可能拿我们开刀呢？在圣经里有许多的警告，如果你把它当耳边风，如果你把它当无所谓，那么你就试试看，当你成为神的敌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滋味？第十节最后一句说，罚我子的杖藐视个数，因为神的刀已经出鞘了。不管你的木杖是什么样的木头所做的，在刀剑之下你一无是处，你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十一节，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神已经预备好了，而神的百姓预备好悔改了吗？没有。十二节，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要以细节拍腿，拍大腿，大力的拍。为什么呢？有可能这大力拍腿是很悲伤很失望的一种表示，一种讽刺。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十九节也有类似的表现。十三节，有试验的事，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当然杖在旧约也可以等同于是君王，如果没有君王的话会如何呢？如果没有神做他们的王的话呢，神的百姓会如何？你以为你们真的很厉害吗？你以为你们真的很优秀吗？那是因为有我做你们的靠山呢。如果你与你的靠山为敌，那真是蠢到极点了。十四节，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人，进入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十四节的拍掌，有可能是在挥舞着刀剑的其中的一种动作，配合着剑舞来说预言。神的刀象征神的审判，而且一连三次加倍刺人，意思是这个审判是十分的彻底，刀下不是留情，而是刀下无情，公义彰显。 15节，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什么叫加增他们跌倒的事呢？也就是当那一天到来，神的百姓他们都跌倒了，都倒在城门口不得逃脱。15节下半句，哎，这刀造得像闪电，磨得尖利，要行杀戮。16节，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那方，就向那方。杀戮我也要拍掌，并且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耶和华说的。刀剑向左向右迎敌，不受限制，肆无忌惮，凶猛非常，让人惊怕万分。当读到17节以前，我们需要想一想，包括我自己，弟兄姐妹，此刻你是与神为友呢？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4节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是神的朋友，遵行神所吩咐的，还是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敌人？接下来以西结书第21章的18节到27节，指出了神的刀，耶和华的刀，就是要借着巴比伦王的手。所以呢，18节到27节，也可以说是巴比伦王的刀。这个刀实际上就是巴比伦王的军队，神要借着巴比伦王的刀，也就是借着巴比伦王的军队来管教耶路撒冷城的百姓。18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20节，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在这里呢，是指出一段历史，那就是犹大国和亚门人联盟，他们希望借此来对抗巴比伦。而现在巴比伦王正站在通往犹大国还有通往亚门人的两国的岔路口。后面呢会告诉我们，巴比伦王要以占卜来决定进军的方向，到底是要先进攻亚门人，还是要先进攻犹大国呢？20节里面所提到的拉巴，就是亚门的首都，也就是现在的安曼。21节，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查看牺牲的肝。在这里指出来，巴比伦王用三种的方法来占卜。第一种是摇签，和合本有小字作摇剑，也就是在剑的上面写上地名，然后晃动他们，像摇签一样抽出一支剑来，到底是要攻犹大国还是要攻亚门人。第二种方法是求问神像，也就是咨询偶像的意思。第三种方法，查看牺牲的肝。这种方法呢，是巴比伦占卜里面常见的一种方法，后来也流传到了古罗马。这种占卜的方法就是去解释在内脏或是肝脏上面的纹路，那些纹脉，透过解释那些纹路和纹脉来做决定。22节，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使他安设撞城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筑垒造台，以撞城锤攻打城门，表示呢，后来结果是要去攻打耶路撒冷。23节，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 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将他们抓住。23节是很讽刺的一节，巴比伦王借着占卜拜偶像来决定是否要攻打以色列，而犹大人却说这是虚假的占卜。可是呢，犹大人自己呢，他们也拜偶像，他们也得罪神，他们说别人所做的是虚假的占卜，自己生活所呈现的却和23节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他们不过是乌龟笑鳖，鳖的尾巴很短，乌龟的尾巴也很短。乌龟取笑鳖的尾巴很短，但其实呢是半斤八两。有时我们也很容易像23节一样，我们看出别人生命的错误，但其实这种错误也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却不自觉。24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25节，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摘下冕，景况必不再像先前，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人要可以看清楚，不是只看到别人的罪孽，而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第一步是，人必须要谦卑。谦卑是属灵的眼镜，帮助你我看清真正的情形。27节，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这应得的人来到呢，就是将来的弥赛亚。之后的28节到32节提到了亚门人，亚门人的罪神不是不管，而且他们的结局将比神的百姓更行凄惨。32节说，你必当才被火焚烧，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必不再被纪念。24节，神的百姓因为被纪念被捉住，神透过管教，神纪念他们，神纪念神与他们所立的约，要管教他们，让他们回转。人面对神的管教，就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然而亚门人在约的以外，他们是不再被纪念，他们的未来不再有希望。感谢主，如今我们都是在约的里面，我们纵使跌跌撞撞，但面对未来我们有盼望。期盼你我在一生当中不要做那个与神为敌的人。我们下回见。